话，是我脚前的灯，又是我路上的光。你的话是我脚前的灯，又是我路上的光，又是我路上的光，又是我路上的光。
平安，我们今天要继续讲亚伯拉罕的事情。在创世纪十八章是一个很生动温馨的一章，前一半那里在讲什么呢？在讲亚伯拉罕的朋友，就是上帝跟亚伯拉罕一起吃喝。我们曾经讲过，这是一个非常非常近代人，或者说我们现在教会需要的一个恩典，就是上帝跟我们不是遥远的，不是高高在上的，他是全地的主宰一点没错，他是我们救主一点也没错，但他是我们的丈夫，他是我们的朋友，他跟我们很亲密，我们就是他身上的一部分，因此让我们跟他一起吃喝，一起快乐。我们看到这个部分哈，当然在这里上帝也有教导，上帝让撒拉知道他能够预言，而且能够成就事情。那这是上帝从天上来御驾亲身，就是要跟亚伯拉罕一起吃饭，告诉他们一个好消息吗？是，但是还有另外一件事。第16节，三人就从那里起行，向索多玛观看，亚伯拉罕也与他们同行，要送他们一程。耶和华说，我所要做的事岂可瞒着亚伯拉罕呢？亚伯拉罕必要成为强大的国，地上的万国都必因他得福。我眷顾他，我也要叫他吩咐他的众子和他眷属遵守我的道，秉公行义，使我所应许亚伯拉罕的话都成就了。上帝说啊，我这次来啊还有另外一个目的。然后那三个人呢就向索多玛观看。这个上帝观看索多玛的时候所显出那个神情，恐怕是充满了愤怒和厌恶的，因为这是一个得罪他的城市，这是一个他容忍宽容太久的城市，还是不悔改，所以这次来其实是要来毁灭他们的。那一个是上帝来是一个祝福，要祝福亚伯拉罕的妻子明年能生子，另外一个呢是要毁灭他们，明天就要毁掉索多玛俄摩拉。那上帝来工作，上帝来人间，常常都有这两种共同的目的，一方面是审判，一方面是拯救，一方面是毁灭，一方面是成全。那到底是毁灭成还是成全，看我们是不是有信心了。有信心上帝对我们是成全，没有信心上帝对我们是毁灭。有信心依靠上帝，上帝对我们来是祝福，否则就是审判。那现在他们看那个城了，那有点像出埃及记十四章，当埃及的军队在白天的时候在红海里面，上帝观看他们，他们就乱了。上帝用他愤怒的眼光来看人的时候，人是承受不了的。上帝现在愤怒的眼光已经看了，然后呢亚伯拉罕就跟他们一起走。我想亚伯拉罕在看到他的朋友上帝，看到索多玛的神情的时候，他就知道这个城不妙了，因为他是他的朋友，朋友相交贵相知心，他知道上帝的心是什么。然后耶和华也说，我要做的事我不能瞒住亚伯拉罕哦。这有两件事，第一个，如果我要灭掉索多玛俄摩拉，我要先跟亚伯拉罕讲；第二个，我要做的事也是祝福的，前面是毁灭的，毁灭索多玛俄摩拉，然后祝福呢，祝福亚伯拉罕的后裔，要他成为大国。这两件事人都不是全然被动的，对，一切都是神在那里做，好的坏的神在做，但是我们领受了神的权柄恩典能力话语审判拯救之后，我们需要有些反应，神就继续用这些我们的反应来继续来恩待我们或者审判我们。当神跟亚伯拉罕说，你将来要成为强大的国，万国都要因为你得福的时候，这当然在新约多次也讲过这样的话，那么你要做的事是什么？你要叫你的众子眷属都遵守神的话，秉公行义。当然这也是出自神，我眷顾他，使他能够这样命令，这样指示，这样劝导他的子孙，使他们听我的话，然后使我的福气临到。看到没有？这又是有条件的，当然是出自神。神说，我要让亚伯拉罕 能够教导他的家眷，使他的家眷听我的话，他们就得福了。是他们因着我要赐福，他们就一定会得福。而这个福的一部分就是他们有亚伯拉罕这样的父亲来教导他们。但是我还是说，所有的福气，所有上帝的权柄，不是纯粹被动的，也有非常多积极正面的那个要我们有反应的。好，所以上帝跟亚伯拉罕走一段路，两个目的。第一个，要亚伯拉罕再听一次上帝要如何祝福他，而上帝要亚伯拉罕如何好好管教他的儿女，好叫他的儿女真能承受上帝的祝福。另外一个，他要亚伯拉罕知道他要毁掉索多玛欧摩拉。为什么？各位，这是一个非常拟人化的写法。上帝要把这个事跟亚伯拉罕讲，叫亚伯拉罕来拦阻他。哎呦，就上帝的全能，上帝当然什么都知道，上帝为什么叫亚伯拉罕来拦阻他？各位，有的时候我们重要的事情跟我们的朋友商量，我该不该买这个基金，我该不该跟这个人结婚呢？那我找到的好朋友，真正的好朋友，他就会告诉我，给我建议，哎，你们应该嫁他，应不应该娶他，你们应不应该买这个。我告诉你不要买这个，这个不好，可能不是买小东西，是一个重大的决定。那个当然现在很多朋友也没有什么深度了，所以也不能做出什么好的决定。但是在亚伯拉罕这件事，我们在中外历史上也会看到，一个好朋友不是只有陪陪你哭啊，陪陪你掉眼泪，那个好朋友可以在你要做决定之前告诉你你该怎么做，给你建议。啊，上帝这样建议我们很对，可是我们能这样建议上帝？我们能说，哎，上帝老兄，请你不要这样，不要那样，请你要这样要那样吗？亲爱的弟兄姐妹，行，而且上帝喜欢我们这样做，神非常希望他的儿女跟他是同心的，神非常希望他的儿女跟他是一致的。因此当上帝要做一件事情的时候，上帝会跟他的亲密的人，他所敬畏的人亲近。哈，在诗篇25篇14节那里讲到说，耶和华与他与敬畏他的人亲近。哎，这很有意思。各位，我们是敬而远之啊，而这里是敬而近之啊。第一个敬是敬畏的敬，第二个敬是接近的敬。敬而当远之嘛，我怕你嘛，我远离你嘛。可是我们对上帝是敬而近之的。嗯，谁敬畏耶和华，耶和华必指示他当选择的道路。神指示那些敬畏他的人，这种敬畏，这种对上帝的害怕惧怕，我们已经讲过，不是因着个人的得失。哎呀，我怕你，免得你让我短命啊！我怕你，免得你让我受这个处罚。各位，这个都是在神学里面叫奴畏，这是奴仆的惧怕，怕自己的损失，或者我们怕上帝是要得到什么，像一个小人一样。这都不是我们可能有这样的过程，但我们希望越来越不是这样。我们怕上帝，不是因为要自己的得失，因为上帝永远把最好的给我们，把不好的通通拿走。我们怕上帝，纯粹是因为他就是大而可畏，他的伟大。就是跟我们亲近他也是一样，而不是撒娇撒奶，好像我们得到什么，因为上帝已经白白把一些好东西给我们，也不会把好东西拿走，也不会把坏东西加给我们或拿走，都是好意。那么我们亲近他不是要得到什么，我们亲近他就是他非常可爱。换句话说，正确的对上帝的敬畏和亲近，纯粹是因为上帝自己，不是因为我们个人得失。神，谁敬畏耶和华，耶和华指示他当选择的道路，耶和华与敬畏他的人亲密，将自己的约指示他们。各位记得103篇吗？讲到说，天离地何等的高，耶和华的慈爱向敬畏他的人，怕他的人，不只是说信靠他的人，爱他的人，是敬畏他的人，是何等的大。哎呀，我们需要有这种对上帝敬畏的心，神会，我们敬畏他有智慧，神也就会把他要做的事告诉我们。告诉我们干嘛？一方面像只是挪亚一样防范未然，另外一方面要听到我们的意见。哎呦，这再说真不敢当，我们怎么能跟神什么建议？各位，每一个祷告可以说都是建议，如果是出自神合神心意，神都很喜悦。主啊，求你拯救，这是一个建议啊，我们只能建议神救我们。主啊，求你伸冤，这也是个建议啊，我们只能求神，建议神这样做。我们求神这样做，我们哪能命令神这样做？甚至我们能够提供这样的意见吗？可以的，如果是合神心意的。神啊，求你医治，求你拯救，求你保守，求你看顾，这都是建议啊。我儿子现在在美国读书，请你，我建议你常常提醒他要读经祷告。 哦，神喜欢我们这种出于信心的建议，神喜欢我们亲近他，神喜欢我们跟他谈话，神喜欢听到我们的想法。对了，我知道就我们的渺小和愚昧，神哪里要需要我们的建议，这是不需要，但是神在我们渺小愚昧的人身上的确有丰富的恩典，有圣灵，有神的话，以至于我们在使用神的话的时候，圣灵运用的时候，我们可以想到一些事情，我们可以想到赞美感谢，我们也可以想到祷告祈求，都是在对神做神喜悦的事情。哦，耶和华现在要跟亚伯拉罕讲一件事，为的是要听到亚伯拉罕建议，甚至我们讲的再明显一点，为的是要亚伯拉罕来拦阻他。哇，真是太伟大了。好，当他看到索多玛俄摩拉的时候，第二十节，耶和华说，索多玛和俄摩拉的罪恶甚重，声闻于我，我现在要下去查看他们所行的果然像那竟达到我耳中的声音一样吗？若是不然，我也必知道。啊，这个很有意思哈，声闻于耳我。这里好像说索多玛俄摩拉已经做了最够多的坏事，哇，那个坏事的声音越堆越高，终于到了上帝那里去，然后上帝好像睡觉被吵醒了一样。哦，什么声音啊？你看，哎呦，索多玛在那里杀人，哦，索多玛在那里流血，俄摩拉那里在作恶，哦，就也有点像。约拿书里面的时候，尼尼微城的恶一直打到上帝那里，也有点像以色列在埃及的时候，以色列的苦哀哭的声音打到上帝那里。各位，这都是一个很生动的描述，把我们的心中不敢讲的但是有的心话描述出来。就是有时候我们觉得上帝怎么这么老朽昏庸啊，我们向他求了这么久，哀哭了这么久，好像一直要堆到天上，哦，上帝才，哦，我听到了。各位，当然这是拟人化写法，上帝早就知道，世上一切都在他的计划当中。上帝听到这些声音，好久才听到，然后加以处理，并不是他不仁不义不爱，而是像各位记得吗？记得路加福音十八章那个穷寡妇的那个比喻吗？耶稣设一个比喻，叫人常常祷告不可灰心，就是有个寡妇被别人欺负，他就找一个不义官伸冤，但那不义的官既是不义的，就不帮这个寡妇伸冤，因为这寡妇没有钱贿赂他，也找不到更大的官来压他，所以他不帮他伸冤。但是到最后，那寡妇一直烦到最后，他终于说：“好吧，我帮他伸冤，要不然烦死了。”然后耶稣说：“你人子来的时候遇得见世上有信德吗？”那是什么意思？那里就是叫人不断的祷告，不可灰心啊，常常祷告，不可灰心。那为什么我们不常常祷告呢？各位，两个理由。第一个，我们不是穷寡妇，我们很有能力，很有资源，祷告神不听我们就算了，不理你。第二个，我们没有一个对头天天欺负我们，而且是我们不能解决的。这两个就是一个，就是各位，我们今天没有信心，就是我们觉得自己很棒嘛。上帝不理我们，我们也不理上帝，上帝不报我们伸冤，我们也不去找他。我们可以找医生，找律师，可以找我们自己，我们比上帝棒多了，我们不需要上帝。因此，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我们需要有信心，我们需要在上帝的面前始终有一个谦卑，看自己如同无有，凡事需要依靠上帝，凡事每一秒钟呼吸一口空气都是主啊，你来帮助我，要不然我呼吸不来嘞。我们需要，不管现在多有钱有权有势，我们始终把自己看作一个穷寡妇。而神有的时候拿艰难给我们当饼，困苦当水给我们一根刺，实在也是为了像那个穷寡妇有个对头一样，使他可以更忠心良善，不灰心的去呼求上帝。上帝对我们每个人的祷告都希望我们是不断的在向上帝呼求的。我们向上帝呼求啊，有个朋友半夜三更向另外一个朋友说，我有朋友来了，借一个饼，请你也借给我。哎呀，这么小的事找我，哎呀，拜托拜托拜托拜托，到最后就还是给了。是感谢上帝帮助我们，让我们不管多富有多有钱，我们在上帝面前总看自己是贫穷的，需要上帝的。你可以使用上帝给你一切金钱、聪明、体力、智力，但是你完全依靠上帝，知道上帝可以把这些立刻的拿回去。上帝不小气，但是上帝要我们依靠他，免得我们失去永恒的祝福。有很多拟人化的写法，在这里也是拟人化的写法。上帝跟亚伯拉罕实在是非常的亲近，但是呢，上帝并不是不知道 索多玛俄摩拉的状况，所以他到人间好像那个御驾亲征一样，我要亲自去查访一下，免得到我这边来的报告都是假的，免得都是小人打的打报告，我现在真的去看一看。各位，上帝哪里需要这样呢？上帝在天上就可以知道索多玛俄摩拉是不是真的好真的坏，然后就可以降火或者不降火。上帝为什么要来人间一趟？第一个，他要亚伯拉罕为这些城祷告，他要他跟他所爱的儿女有一个亲密的关系。亲爱弟兄姐妹，要祷告，要读经，要听神的话，要对神说话，要代求。我们的上帝是我们朋友，他喜欢把他的事跟我们讲，难道我们不喜欢把我们的事跟他讲？难道我们碰到一切感谢赞美或者困难事，我们不断的求告上帝吗？啊，上帝来到人间十八章就是要听亚伯拉罕对他建议和劝告。比喻的说法，上帝实在不需要建议，我们人需要在认识上帝当中跟上帝更亲近。另外一个，上帝来到索多玛俄摩拉是希望给索多玛俄摩拉最后一次警告，当他下去查看的时候，他要看到他们，要让他们看到他来了，使他们可以悔改。哦，上帝很多时候在那里等，好像不做什么事，纵容罪恶很久，好像让穷寡妇被欺负很久，这都只有两个目的。各位，第一个，当他纵容罪恶，让恶一直积到天上，好像不早点消灭，是要恶人有悔改的心，给你悔改的机会啊，一直在给你悔改的机会，但你一直不肯悔改，当然最后就变本加厉的要受处罚了。神没有对恶采取行动，不是不要消灭恶，而是要给恶人悔改机会，这是第一个。第二个，上帝真是希望一人在这种磨练当中能够被磨练得更好。所以神容许这世界上有些罪恶，一个是容忍恶人悔改，只是恶人不会用这个机会，恶人总是用这个机会继续的犯罪，以至于他受更重的惩罚。另外一个，借着这些恶人犯罪的时候，让义人像那个穷寡妇一样更紧紧的去依靠上帝。所以目的都是好的，都是正义，都是宽大的。现在索多玛俄摩拉的罪恶达到上帝那里，就像尼尼微城的烟，就像以色列在埃及受苦的时候一样，都只有两个目的。第一个叫以色列学习信靠上帝，叫尼尼微城人悔改，叫约拿知道体恤上帝的心。可惜我们都常常不懂。我现在要下去看一看，一方面让亚伯拉罕来操练一下代祷，另外一方面我去希望再能激发他们悔改的心，最后悔改免得他们灭掉。如果真的像我耳中的声音一样，我会发现，否则我也必知道。当然上帝早知道，上帝不需要下来就知道。上帝之所以要下来，是要让人向他祷告，是要让索多玛俄摩拉的人再一次被提醒。好了，三个人，有两个人就往索多玛去了，这两个人不管是圣子或圣灵或圣父，不管是谁，或者是两位天使，或者是怎么样，不重要，他们是上帝的全权代表，对人而言他们就是上帝了，他们就代表上帝了。然后亚伯拉罕仍然站在耶和华面前，我们伟大的亚伯拉罕要挡住上帝，上帝你不可以往前走，听我讲完，拦截啊，要告御状啊。哦，感谢主，圣经第一个很明显的代祷是记载在这件事上，我们就看到一个上帝的朋友，他生活是要为人代祷的。亚伯拉罕进前，他先不让耶和华走啊，让两个天使走了以后，当然这也是上帝的怜悯。哎，各位，上帝跟亚伯拉罕吃饭呢，现在上帝听亚伯拉罕讲话，我们跟上帝能不能这么亲近呢？求主帮助我们的祷告，我们的讲道，我们的生活，我们做任何事都是活在上帝面前。上帝是又真又活的，而且他在引导我们。亚伯拉罕说，无论善恶你都要剿灭吗？假如那城里有50个义人，你还剿灭那地方吗？不为这城里这50个义人饶恕其中的人吗？好，亚伯拉罕在祷告什么？亚伯拉罕在对上帝抗议什么？亚伯拉罕在拉白布条，拉些什么？亚伯拉罕第一个，我看出你的神情了，你要灭掉索多玛了，可以吗？你要这样做吗？你要剿灭那个地方吗？把恶人和义人同杀，将义人和恶人一样看待，这不是你行的，审判全地的主岂不公平吗？
我看你那杀气腾腾的样子，就要灭掉索多玛乌摩拉。事实上，亚伯拉罕也早知道这个地方很邪恶，但是你可以把恶人和义人一起消灭吗？你知道亚伯拉罕在想谁？当然就想到他的侄儿罗德啊。罗德是义人，根据彼得后书讲，他的确是义人。虽然他是一个相当堕落的义人，虽然他是一个相当远离上帝义人，他离开他的叔叔。几乎不太敢说他是什么义人了，因为只有因信称义才是真的义。他叔叔是因信称义的义人，罗德有什么义呢？离开了因信称义，他能有什么义啊？不过圣经还是叫他义人嘛，还是不错。他天天忧伤，看到索多玛俄摩拉情形忧伤，他不像他的叔叔可以天天依靠上帝而有喜乐，因为他在跟罪恶的世界同流合污，自拔又不能又不想离开，又不能自拔，所以他是天天忧伤啊。罗德是一个很可怜的艺人啊，但是亚伯拉罕现在在为他求，哎，我看你是要灭掉他们所有人，这是第一个，你不可以把义的跟不义的一起灭掉。第二个，你可不可以因为那50个艺人饶恕所有人？这很稀奇，各位，为了谁来饶恕别人？这我们可能有啊，有的时候啊，现在当然早就过了啊。我打小孩啊，妈妈说不要打了，不要打了，妈妈来求，为儿子求啊，爸爸就不打了。我们家没有这个事，不过姑且这样举例子吧。哎呀，我们为某个人求情，在古今中外历史里都有，皇帝发怒了要处死谁，有人为他求情，有的时候没用，求的还倒霉；有的时候有用。现在亚伯拉罕就在求，亚伯拉罕求的是，请你饶恕，为这50个人。饶恕那所有城的人。这里我觉得讲的真的跟浪子的比喻很像，或者说浪子比喻前面那个失羊的比喻，上帝为了找那只迷失的羊，宁可把那99只羊撇在旷野。当然不是说上帝把好人把属神的儿女就撇了不管了，但是上帝要我们知道一件事情，就是那个浪子比喻前面那个失羊的比喻，一个人有100只羊，失了一只，他岂不把99只撇上旷野去找那一只吗？然后说，我实在告诉你，如果他找到了，那个欢喜快乐比得到那99只不用去找没有迷失的羊还快乐。哦，耶稣在那个比喻里，路加福音15章这样比喻里，简直在说，找到一只迷失的羊比没有失去任何一只羊还要快乐。话1大于99啊，这是什么逻辑？这只是在讲到说，如果你是属上帝的羊，那上帝已经很高兴；如果你不是属上帝羊，那上帝的悲哀沉痛是很重的。不信上帝的人是 lost， 上帝是很悲痛的，希望尽快把他找回来的。哎，那找回来那个快乐可以胜过我们99个已经信耶稣的人。这当然是一个比喻说法，但那个说法很强烈的表示，上帝多么不愿意消灭恶人，多么希望义人能悔改。我觉得这里有点类似的意思。啊，你伤一下你的公平吧，你就为了这城里还有50个义人，你就饶了所有的那些恶人吧，再给他们悔改的机会。各位注意，亚伯拉罕在求两件事，一个求主不要灭掉罗德，不要把他跟恶人一起灭掉；第二个更重要的，希望上帝能够为着罗德的缘故，为着义人缘故赦免恶人。你看两个，要灭，请你不要把义人和恶人一起灭掉，最好是救，你因着义人救恶人，灭不要一起灭，救要一起救。哦，在这里上帝实在是，亚伯拉罕祷告非常符合上帝的心，请你为50个人的缘故饶恕其中的人。你不能够把恶人跟义人一起杀一起看待，这不是你所行的。那么审判全地的主岂不行公义吗？哎，恶人义人不可以一起，可是亚伯拉罕其实也犯了同样的错误。如果你说亚伯拉罕犯错的话，不可以一起灭，但是可以一起救。这我们在神学上常常强调，我们神是绝对公义和慈爱，但是的确他也是好像宁可多发一点怜悯，多发一点慈爱。当然就上帝的绝对来讲的话，他的慈爱、怜悯、公义和圣洁，他的凶和他的不凶，他的爱和他的怒，其实是都是最恰当最好的。我们只是在人间里面，我们可以有这个讲法，就是因为圣经也是这样讲，正统神学也是这样讲，他的愤怒审判和他的慈爱怜悯并不是对称的。这个不能对称也很难讲啊，就是说 他的慈爱好像是更多，这当然根据罗马书第六章那里讲的，过犯是不如恩赐的，上帝的恩典是更多，第五章第六章都有讲这样的话。现在这里不可以把义人跟恶人一起灭亡，但是可以把义人跟恶人一起拯救，不是说亚伯拉罕自打嘴巴，其实上帝就有这样的性情。当然上帝到最后还是会有一个绝对公平的完全的审判，恶人归恶人，义人归义人，但在那之前，只要恶人愿意悔改，那都能够被当作义人，义人一旦堕落也被当作恶人，就是没有人可以吃老本，没有人可以觉得我就一定是这样子。不过感谢主，在这里我们看到上帝的慈爱，亚伯拉罕求两件事，第一个你要很公平，不可以把义人恶人一起处理，第二个你不要很公平，你要义人恶人一起都拯救，论到拯救应该是一起，论到灭亡不可以一起啊。这也许给我们带导一个很好的一个范例，我们应当怎么样带导，为着恶人能悔改来带导。好，感谢主。那么耶和华就说了，如果我看到有50个义人的话，那我就饶了那个城的人吧，啊，我为他们缘故饶了他。好，这是亚伯拉罕第一个祷告，上帝听了。但是还有第二个祷告呢，亚伯拉罕其实求了6次，亚伯拉罕祷告真是好极了。一方面你看到他凭着上帝，他很勇敢的，这个就叫堵住破口，诗篇106篇23节，不要让上帝的怒气进来，我绝对不准你这样做，因为你的本性不是这样。祷告要建立在上帝的话上面，要合上帝的心意。不过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哈，愿上帝赐福大家。
让我们等耶和华的山向我们神的殿。